情。我相信很多时候神想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就很多事情。神啊，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计划，都有旨意，但问题我们是有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在四月中旬会到中国去两个多礼拜的时间啊，会在一个地方教两门课啊，在另外两个地方有两次的培训。请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纪念我的行程啊，跟在那边的服侍。我在那里服侍实际上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啊，虽然说所服侍的对象都是啊大部分年轻人啊，他们的父母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啊，实际上是好多父母比我还年轻很多。但是在啊刚开始的时候，每次去都是心里面非常紧张啊，就担心自己不能够啊有效的服侍他们，所以在去以前啊都花很多时间去准备啊，去备课，总担心啊准备的不够。但是同样的课程啊教了几次以后，你说我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虽然说每次教的学生啊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两门课的课程的内容大概啊没有太多变化，所以在备课上我花的时间就开始越来越少了啊，因为自己觉得对做所教的内容啊越来越熟悉。另外在教课的一两个礼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人来主动的来找我，来干什么呢？来寻求啊辅导，寻求帮助。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捏手捏脚啊，不敢有半点马虎。但是后来呢，台的人越来越多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觉得我心里面会怎么想？自己慢慢觉得，啊，好像是他们的问题都差不多。我可以面对学生们提出的每个问题，我可以去帮他们处理，啊，帮他们面对每个困境啊跟挑战。这样服侍几年下来以后，你想我有什么样的感受？会不会开始什么飘飘然了？是不是？太会了哈！自己觉得挺不错的啊，觉得自己挺有价值的。所以心里面慢慢觉得很挺自豪的，因为什么？在那边有不少人把我当成一盘菜。什么叫当成一盘菜？有人能不能听得懂？听不懂是吧？就是把我当成很重要的人物嘛，把我当成一回事儿。你说，假如这样的心态，我这样的心态一直下去的话，啊，对我的服侍会有什么影响？啊，对啊。那边的学生们，那边的学员们，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啊，能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对他们生命，啊，有什么影响？能有多大影响？好，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啊，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感谢神，我们。从第一章开始啊，到讲到第六章了。翻了以后啊，由我来读，请弟兄姊妹来仔细的跟着听啊，一起来看。马可福音啊，第六章第一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儿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一起来思考，来看你的话语，求你啊开启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个愿意聆听的心，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请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让我们听的说的都能合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一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耶稣离开那里，离开哪里？这是记在马可福音前面第五章说的。马可福音第五章前面讲到耶稣在加利利海的西北角加百农一带。还有没有人记得耶稣在加百农做了什么？在前面马可福音第五章记载的，他在那里，他医治了一个遇到了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女人。那个女人凭着信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触摸他，他用他的心来触摸耶稣，得到了神的怜悯。主耶稣要那个女人的血漏病被彻底医治，让他从疾病的捆绑中彻底的释放出来，让他的生命得到了改变，让他的人生有了新的开始。在加百农，主耶稣也遇到了一个来到他面前恳求寻求帮助的拐会堂的雅鲁。拐会堂的雅鲁也是凭着信心来到主耶稣面前，跪在他面前来哀求他去医治他将要去世的独生女儿。我们知道主耶稣看到了雅鲁的信心，他答应了雅鲁的要求，说一起跟着雅鲁要到他家里面去医治他将要去世的独生女儿。就在他们要到雅鲁家的路上，有人前来报告，向雅鲁报告说他的独生女儿已经死了，已经去世了，不需要再麻烦耶稣了。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来安慰雅鲁，来坚固他的信心，告诉他不要怕，只要信，既然你已经相信我，我就在你眼前，你可以继续来依靠我。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跟随的人一起到了雅鲁家的时候，一场隆重的丧礼已经开始了。主耶稣打破了正在进行的丧礼，他用大能的手让那个十二岁的女孩从死里面复活，让雅鲁一家人重新有了希望。在那之后，耶稣跟门徒们离开了加百农，到了哪里？到了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这个地方，耶稣离开那里，指的是离开了加百农。他们离开加百农到了哪里？圣经说来到自己的家乡，耶稣也将他的门徒们一起带到了自己的家乡。还有没有人记得耶稣的家乡在哪里，在什么地方？拿撒勒哈。拿撒勒在哪里？拿撒勒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南边，大概有几英里的地方。顺便提一下，假如我们对圣经的地理位置能有所了解的话，会对我们帮助我们了解圣经能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对耶稣那个时代以色列地区的地理位置，假如我们能够有了解的话，会对我们了解圣经，尤其是新约圣经会有很大的帮助。那耶稣的家乡拿撒勒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在那个时代大概只有几百个人在那儿居住。从圣经的记载看这是实际上耶稣出来传道以后，这是第二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第一次什么时候回去的主耶稣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到三十节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了解一下耶稣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所经历的，我想对我们了解这一段经文了解马可福音第六章这段经文会有很大帮助。所以我们会要简单的看一下主耶稣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所遭遇的。那今天我们不会具体讲这段经文，我们也会有机会会仔细去讲解。好，让我们来读一下那一段经文，路加福音，还是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仔细的跟着听跟着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了一处写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因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拉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嫩中除了叙利亚国的奈麦，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罩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说，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这段经文描述得很清楚，在安息日犹太人的会堂里，主耶稣刻意的读了在以赛亚书那里描述他自己的预言，对众人讲：今天这经这话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么那些人听了以后有什么反应？一开始他们众人都称赞他，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但是马上又有另外一个回应。什么回应？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这不是谁？约瑟的儿子吗？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心，他知道他们以后会嘲笑他，就回应他们说：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的。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时候讲述了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两个先知的故事。第一个是以利亚的故事，在列王记上17章那个地方有很具体的记载。当时以色列地有三年半的灾荒，以色列人背逆神，尽管有很多很多寡妇需要照顾，但是以利亚奉差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到了西顿那个地方一个寡妇的家里面去帮助那个寡妇和他的儿子。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以利沙的故事，记载了列王记下5章。当时以色列地有很多大麻风病人因为他们同样是背逆神，得不到神的怜悯，结果一个外邦人的人叫什么叙利亚国的一个将军叫奈麦，只有他得到了神的怜悯得到了医治。所以主耶稣在提醒他自己家乡的人，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位先知在外邦人中被尊敬被接纳，但是在他们自己的民众得不到接纳，得不到认可。说会堂的人听了这个话以后是如何反应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怒气满胸都怒气天胸。不但如此，他们想什么？他们把耶稣赶出了会堂，赶出了城，要从悬崖上把耶稣什么推下去。但是他们太小看主耶稣了圣经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从他们中间直行就过去了。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第一次在自己的家乡传道传讲福音就被拒绝，不但被人拒绝，众人还要杀他。虽然第一次在自己的家乡遭受了很不好的经历受到很大的攻击跟藐视，但是主耶稣他爱自己的家乡的人他 爱他们。所以大概在一年以后，大概在一年以后，主耶稣第二次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他要将福音传给他们，将好消息带给自己家乡的人。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一次家乡人是如何来回应的。第二节，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与往日一样，主耶稣在安息日到了会堂教训人，看起来这一次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没有很大的人群。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在那个地方具体到底说了什么，但是从众人的反应来看，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教导一定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冲击一定是点到了他们心里面的问题。所以那会堂的人听了以后如何反应呢？一开始说，圣经说他们就稀奇就甚稀奇，很惊讶稀奇很惊讶。我们知道惊讶的话可以是褒义的，也可以是贬义的，是不是？那他们是如何惊讶的？如何惊讶的？下面经文怎么说的？他们连着问了几个问题，是不是？这人从哪里的有这事儿呢？这个问题暗示什么？暗示什么？这个人怎么知道这些事儿？我们都认识他，都知道这个人，奇怪了，他从哪儿知道这些事儿？他怎么可以知道这些事儿？那我们上面讲到过，拿撒勒是一个很小的地方耶稣在那个时，在耶稣那个时代，大概只有几百人居住。假如你住的那样小地方，你会知道每个人的名字认识每个人，每个人家里的事情呢，你可能都会知道。那我以前在农村住的村庄，大概只有80户人家，一共也就400多个人。你说在村里面，那么小的村里面，每个人都彼此知道对方的姓名、年龄，知道各自的爱好，知道他们家里面发生的大事小事全都知道。长大以后的话，那我就离开那个小村小村庄，就到外地读书。那么有时候回家探亲，那年龄大的长辈就常常对我讲一句话，你猜看他们讲什么？我是看着你穿开裆裤长大的。他们会一五一十的提醒我，我小时候在村里面捣过什么蛋，干过什么坏事，比如说偷过谁家的梨，摸过谁家的瓜。他们在言下之意，他们在暗示我，还在他们看来，他们太了解我了，太了解我，我心里面有多少墨水，有没有墨水，有没有货，他们是一清二楚。你说这样的话，我在他们面前讲话有什么分量？他们对我讲的能够接纳多少？所以在圣经这个地方，耶稣家乡人也在问：这个人从哪里知道这些事儿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对耶稣的背景太了解了，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知道？但是主耶稣之前前面马可福音前面几章有好多记载，主耶稣多次一并赶鬼，行了很多很多神迹，很显然他的智慧是来自神，来自他的能力是来自神。但是拿撒勒人他们不关心，不关心什么？不关心耶稣传讲的内容，不关心他讲的话语的本身，而是什么？问耶稣，这样一个平凡的人，他从哪儿能够知道这些事儿？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儿？那在我们自己家里面，我的太太非常注意我们一家人的饮食营养。相信你们已经注意到哈，我们家人的话又高大又英俊，全是我太太的功劳。这当然玩笑话我太太常常很愿意尝试一些新的食物。当她告诉我某样新的食物非常有营养的时候，你说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太好了，赶快尝一尝，赶快做着吃是不是 才奇怪哈。当他告诉我某样新的东西非常有营养的时候，我第一句话说什么？你从哪儿知道的？你听谁说的？你看，我的注意力没有什么，没有放在他跟我分享的事实，他跟我分享的内容，而是在质问他从哪儿知道的，他怎么会知道？哎，我心里面实际上在想，他也没一没读过营养学，二没有什么读过医学，三好像也没读过别的，所以他怎么可能知道那个他知道这个东西有营养？你看我是什么样的心态？我是什么样的心态？我没有将那个啊我的重点放在他跟我分享的这个东西上面，而是在质问他，他从哪儿？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事情？说是我自己的固有的观念，啊，固有的观念蒙蔽了我自己的心眼，所以这样一来，我对太太分享的东西就不会太在意啊，不会太留意。说求神的话也挪去我心里面啊固有的观念、固有的偏见，让我能够啊能开启我的心眼，让我能够愿意从不同的角度啊去接纳一些新的观念、新的看法啊、新的建议。那圣经这里同样的，那是对耶稣所讲的啊，说彰显的权柄和能力本身他们不留意，他们在质问主耶稣，他怎么可能，他从哪儿来这个能力啊，从哪儿来这个权柄？他们心里面实际上是刚硬，非常刚硬，他们不愿意将所看到的啊与耶稣本人连起来，在盲目的质问啊，盲目的质问，这样一个很俗世的人他从哪里，他怎么可能？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他们说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显然他们知道主耶稣的话带有智慧，他们的质问还是同样的，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智慧吗？换句话，他们根本不相信像耶稣这样的人会有这样的智慧。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下面第五节我们会看到啊，显然主耶稣在自己的家乡也行了神迹，医治了一些病人，因为第五节说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啊。过一会儿我们会仔细看那节经文。他们问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句话告诉我们，他们看到了耶稣所行的啊，他们知道耶稣的大能，他们也知道啊他的话语带的能力，但是他们心里啊那种固有的观念蒙蔽他们的心，他们不愿意啊对主耶稣另眼相看啊，不愿意从另外角度看，而是把他看扁了。从啊耶稣家乡人问的三个问题来看，虽然那些人亲耳看到啊，亲眼看见，听耳听到，也一定从别人那儿啊听说过一些主耶稣的教导，带着智慧，带着能力，他也能够行神迹，有医治的大能，这一切都把主耶稣指向那位神啊，都指向神的儿子，指向那位救主弥赛亚。但是他们就是什么自以为是，自己那种固有的观念将他们的心来蒙蔽啊，所以他们不愿意承认在自己家乡长大的耶稣就是那位救主啊，就是那位弥赛亚，是他们的心眼啊被蒙蔽。所以那众人对主耶稣的教导还有什么反应？第三节，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的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他们接着又问了三个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全是反问句。我们知道反问句的答案是肯定的，是不是？就是圣经这里记载的他们自己得出的结论，他们就厌弃他啊，厌弃是反对、不接纳的意思。第一个反问句，他们说什么？这不是那木匠吗？意思说耶稣就是那木匠， 这个问题本身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在正式出来传道以前，他的职业是木匠，帮别人做家具，做农具。按道理，木匠的职业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从这些人的语气口气来看，他们不单是对这个耶稣的职业看不上，更是对主耶稣的本人看不上，更重要是他们背后的这种意思他们背后 会怎么想。那木匠有什么本事木匠怎么可能有什么智慧，讲话怎么可能有权柄，他怎么可能行什么异能。那他下面怎么说的，他们下面怎么说，第二反问句怎么说的，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约西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的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所以他们又接着问了两个反问题，答案是肯定。换句话说，就是他是玛利亚的儿子，是约西是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他的几个妹妹住在我们这里。从那些人问的问题，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有四个兄弟。那这四个兄弟的名字在当时也是很常见的名字，盼我们不要与圣经里面其他的同名的人物混淆了。这里简单的提一下，那耶稣的两个兄弟雅各跟犹大以后都成了教会里面的领袖人物。那新约里面雅各书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写的，犹大书是耶稣的兄弟犹大写的。那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刚才提到他的妹妹不也在我们这里吗？告诉我们耶稣至少有两个妹妹，因为是用的多数。当然我们知道耶稣的四个兄弟还有姊妹们并不是他真正的兄弟姊妹主耶稣是从圣灵受孕记得童女玛利亚所生。我们再看看前面他们问的那个问题的前半句怎么说的，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当他们介绍某某某是谁的儿子的时候，一般都会什么？一般都会提到他的父亲，都会介绍他的父亲是谁，这是对人的最基本的尊敬。那我们下面提到过，当主耶稣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传道的时候，他的家乡的人也看不起他，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但问的方式不一样。我们刚才读过在路加福音4:22那个地方，他们直问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在这里他们是用玛利亚的丈夫在那里他是用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来介绍那么撇开他们藐视耶稣的一面，我们从介绍人的角度来看，至少第一次他们是用正常的方式来介绍的。但是在耶稣第二次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这些人怎么说的？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他们有什么样的心态？他们对主耶稣的家人非常的不尊重，他们藐视耶稣的身世。我们知道玛利亚跟在与约瑟结婚以前就从圣灵受孕拿撒勒人的话很有可能早就对玛利亚早有议论。那在这个时候他们藐视耶稣的家庭，公然贬低耶稣的身世他们对主耶稣的教导的内容本身不感兴趣，说他们的心思意念是放在哪里，放在耶稣所言所行的从哪里来，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智慧，他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怎么可能与众人不同？用我们今天的话讲，耶稣没有读过什么名牌大学，没有受过什么高深的培训训练，有什么资格讲那样的话？怎么可能讲出那样的话来？所以他们的眼睛是盯在耶稣的家世上，盯在他们所能看到的一些表面的事情上面，所以他们眼睛只看到耶稣家世一般，是一个木匠弟兄姊妹都平平凡凡，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怎么可能有那样的信息？ 他们是故意啊将耶稣的教导与一些无关的事情联系起来，与一些表面的事情连在一起，所以他们只是看到表面现象，是在以貌取人，以貌取人。这样一来，他们的心眼是被蒙蔽啊，自以为是，他们看不到真实的情况。那我们想想看，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有多少时候我们会常常的以貌取人啊，就这种表面现象，将别人看低啊，将别人看扁。那你问问自己，你有多少时候在以貌取人啊？有多少时候是靠表面现象来做判断，来做决定？所以面对家乡人的反应，主耶稣是如何回应的？第四节，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实际上是当事人都很熟悉的一句俗语。他把自己称为先知，当然他是远远超过先知。他告诉他们，包括他在内的先知，在别的地方啊都会受到欢迎，受到尊敬。比如前面我们讲到的，在马可福音前面讲到的，耶稣在加利利其他的地方啊，很多人来到他面前啊，很多人尊敬他。第一章讲到了啊，大麻风病人信靠耶稣；第二章啊，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摊子和他的朋友们，包括第五章坏血流的妇人，还有拐回城的雅鲁等等，有好多人在其他地方，有好多好多人会啊尊敬、会信靠或依赖耶稣，但是在自己的家乡啊没有。所以这样的话，这样一来，他们自己啊，他们自己家乡的人就得不到神的怜悯，得不到神的恩典，得不到神的福音。那么他们除了不能够从神那儿得到怜悯和恩典以外，对主耶稣还带来什么影响？我们看下面一节经文怎么说的。第五节，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圣经说耶稣除了按手治好几个病人以外，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那圣经很多地方告诉我们，主耶稣来的主要目的不是呆呆为人治病，而是来传讲神的道、神的话语。虽然拿撒勒人不接纳主耶稣不接纳他的教导，但是主耶稣还是怜悯那些有疾病的人，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将他们的病给治好。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拿撒勒人只是对耶稣治病感兴趣，而对神的话语没什么太多兴趣。从这一点上，那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提醒？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今天的人跟拿撒勒人没什么差别。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也在讲什么？讲实惠常常琢磨，我信了耶稣以后能够有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让我看见，是一种求神拜佛的观念让我们跟神建立更好的关系没有兴趣对神的话语没有太多兴趣，如何思考被神使用，或者是如何去传福音为神做工，对这没有兴趣，而是在讲什么能看得见摸得着心里以后有什么实惠。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是有一种求神拜佛的观念。所以在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除了医治一些病人以外，他在自己的家乡不得行什么异能。什么叫不得？什么叫不得？不得是什么意思？不得不是不能的意思不是不能的意思。那异能又是什么？异能指的又是什么？异能在这里显而不是指的给人治病，因为圣经说耶稣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所以耶稣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这句话不是说耶稣在那里没有能力行什么异能，一个可以让瘫子起来行走，一个 让狂风大浪可以挺住，一个可以让死人复活的神，一个主，他怎么可能没有能力行什么异能？不得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没有机会，或者说 得不到机会的意思。拿撒勒人心里刚硬，到了一种程度，主耶稣对他们的教导他们不感兴趣，换句话说，他们的心里刚硬，心里瞎眼，到了一种程度，耶稣不管做什么，不管说什么，对他们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有常见的俗语叫什么？对牛弹琴。什么叫对牛弹琴？意思很简单，你对牛弹琴，牛会有什么反应？牛对美妙的音乐不会有什么正面的回应，假如有回应的话呢，它很可能用脚来顶你，用腿来踢你。所以，我们还记不记得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三节那儿这么说的？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显然，拿撒勒的人有点像什么？以赛亚书那儿描述的，他们的心地刚硬到了一种程度，可能比牛还硬。他们的心地可能比牛比驴都顽固。所以他们这样拒绝心地刚硬的拒绝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让主耶稣没有机会行异能。什么异能啊？他们直接影响到了神的施工，影响了主耶稣在拿撒勒的施工，他影响了让神的话语在人身里面做工，影响了神的话语去改变人的生命或者说是他们妨碍了让神的话语发挥应有的功用，应有的能力。所以他们的心理刚硬，灵里瞎眼，让主耶稣没有机会行这样的异能。他们不但影响了别人，影响了自己，他自己没办法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恩典。说神的祝福本来就在他们眼前，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白白的错过。所以那拿撒勒人的情况对我们他们的心态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我相信很多时候神想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就很多事情，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计划，都有旨意，但问题我们是有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动工，愿不愿意让他来改变我们，愿不愿意让他在我们身上行异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偏见，有既有的观念，让我们被熟悉的环境所蒙蔽，而瞎了心眼，让我们被自以为是的观念所麻痹，让我们不愿意让神来在我们身上动工，让我们不愿意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结果就是像拿撒勒人一样让神没有机会在我们身上行异能没机会来成就他的计划。面对拿撒勒人的顽梗，主耶稣是如何回应的？第六节，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这里说耶稣诧异他们的不信，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记载众人听了主耶稣的教导以后诧异，或者是听到看到主耶稣所行的以后诧异。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诧异别人只有两次，第一次在哪里？第一次是用在一个百夫长的身上，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记载。那个百夫长的仆人快要死了，他打发人去请耶稣医治他的仆人。百夫长不敢麻烦主耶稣到他家里面，只是恳求主耶稣讲句话就可以了。主耶稣听了百夫长的话以后，就稀奇他的信心那个地方用的是稀奇，马可福音是用的什么诧异，这两个字是一个意思。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是对百夫长的信心诧异，他诧异百夫长的信心之大。百夫长的信心大到什么程度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九节那个地方，主耶稣对跟随的人说， 说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说他的信心之大是主耶稣所见过的最大的啊，所以主耶稣第一次诧异别人是诧异百夫长的信心之大。第二次诧异在哪里？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这个地方啊，耶稣诧异拿撒勒人他们心地刚硬，他们心里面瞎眼，诧异他们的不信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他们拒绝了啊，他们的拒绝到一种程度是到什么程度？刚才我们实际上已经提到过，他们严重的啊影响了让神的话语发挥功用，影响了神的事工，影响了主耶稣在那边的事工，所以他们啊没有啊让耶稣在那个地方有机会让神的话语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的诧异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主耶稣除了诧异他们不信以外，还做什么？第六节下边去，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既然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没有人相信自己所传讲和所行的，耶稣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到周围乡村传讲神的福音去了，去教训人去了。我们下面提到过，实际上从这一次主耶稣离开自己的家乡以后，再没有回到拿撒勒这个地方，毫无疑问那个地方的人，一些人就错过了再听到主耶稣教导的机会，因为他们的心里面顽梗，心里面灵里面瞎眼，而得不到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自而他们跟福音无关啊，这是何等啊悲惨的事情。感谢神啊，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那么这他的话语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和帮助？假如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或者对他认识还不够，求神开启啊，开启你的心眼，挪走你心里面的障碍，心里面的疑惑啊，能够让自己的话有个愿意的心，多去了解，多去认识他，让自己明白自己是需要啊，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帮助。当然神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啊，让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愿不愿意能够去接受这个恩典，愿不愿意让自己能够完全的伏在他面前，将自己的生命啊交给他。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好多位啊，有好多位已经决定要让耶稣啊成为个人的救主啊，愿意一生要跟随主耶稣，并愿意在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复活节的主日来在人面前公开为神做见证啊，公开接受洗礼啊，愿神保守这些已经做决定的弟兄姊妹啊，保守他们前面的啊道路。所以假如你还是在犹豫的啊，还在犹豫的，我盼望就是能够啊，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恳求神的话，能够让你啊更加愿意认识他啊，愿意更加渴慕他。那像你我已经相信的啊，已经信耶稣的人，盼望我们也能够常常的啊，在神面前能够检查我们的心思念，我们在跟神走的路上能够不断的求神来挪去我们心里面固有的观念，挪去我们的偏见，我们一些啊，让我们就是我们的心不要注重在这些表面的事情啊，不要注重一些只是看得见的东西，能从心里面去啊渴慕他，让他来改变我们，这样的话才可能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啊，才能够让神的旨意能够在教会里成就，让他的名啊可以得到传扬。那我有时候我想，我们信主的人的话，我们会有个疑问，说神的话按照他的计划来成就他想成就的一切事情，我们怎么可能会阻碍他的事工吗？我想我们需要很清楚，神的事工啊能够被拿撒勒人阻碍，同样可以被我们阻碍。假如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也会阻碍神的事工，因为我们自己会有一些常常会有一些既有的观念，有一些成型的自以为是的想法啊， 对一些，特别是对一些事工慢慢熟悉以后，我们自己可能会感觉越来越好。时间久了以后，我们心里面会，心会被蒙蔽，心里面可能会瞎眼，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影响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影响别人跟神的关系，而阻碍神的施工。那刚开始的时候，我提到 我自己到中国服侍，同样的服侍时间久了以后，我会觉得自己越来越自信，觉得自己什么走路就开始什么，开始有点飘了，是不是？会越来越骄傲。假如不小心的话，这样的态度继续的话，会什么？会越来越随便，自己以为可以帮助很多人，但是呢，很可能啊，会去影响别人，阻碍别人的成长，阻碍别人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自己需要常常来审查我自己求神来怜悯，让我能够我的心眼被打开让我的心眼不要被蒙蔽，让我心里面基于的观念能够一个一个都拿走，挪去我骄傲的心态。这样的话，让神的事工才可以能够有效的展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这次能愿意能更加认识他，让我们能够愿意渴慕他，来亲近他。那我要问，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什么地方需要神来开启你的心眼？有什么地方你需要神给你一个属灵的眼睛去看事情？那你愿意让神来开启你的心眼吗？你愿意让神在你身上来动工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真是将这段话语赐给我们。真是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来鉴察我们，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心眼被蒙蔽的，很多时候我们有既有的观念，我们看不清，我们看不明白。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恳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求你的灵常常来鉴察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被你来洁净，将我们心里面既有的观念，一些固有的观念，自以为是的观念，一些偏见，有时候我们常常用从表面看事情这些观念意义都给我们拿走。求你真是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真是能够每天都能够在你的圣灵带领之下，能够跟你的关系越来越好，更加渴慕你，更加渴慕你的话语。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怜悯。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启我们真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的生活的每个角落都被你来开启。我们谢谢你，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